种独特的方式来听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是对话，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30节到59节，所以我们在台上会用对话的方式来诵读这段经文。你仍然请你把你的圣经打开到约翰福音第八章的30节，真理必给你们自由这一段。
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他们回答说，
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我在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
他们说，
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
耶稣说，
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要想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
他们说，
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
耶稣说，
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自己来的，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人之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
犹太人回答说，
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罪吗？
耶稣说，
我不是鬼附着，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
犹太人对他说，
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将自己当什么人呢？
耶稣回答说，
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
犹太人说，
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
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真理给我们自由，你在我们中间要说话，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听进去，成为真理的儿女，得自由的人。阿们。平安。这个周二从这个南非最南部的城市，我这个美好的开普敦回到美丽的奥兰多哈，实在是有很多的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我在上周三的这个每月度的这个国度祷告会上呢，做了一点即兴的分享。我是打算这周写一个 心得哈，不是要把这个大会总结，因为大会有很多的文章你可以去读，但是我就从我自己参与的角度呢来跟大家分享，来表达我对你们祷告的感谢，你们关注。大会是一个在可以说这个第三届的洛桑大会呢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宣教的基督教的议会。我说一个它的主题是宣教，同时它是一个议会，是两个方面。在1974年的时候，当全球的福音派领袖在这个葛培里牧师的感召下呢，他们同有一个心智，是要体现教会的合一，是在教会在宣道上的合一，在真理上的合一。因此在洛桑举行的第一次大会，当然也是针对很多的自由派的这个神学的这个我们讲的所谓新教或者根正教，他们偏离福音真道以后，这个整个福音信仰的人的一个集合。这在当时不光是一个宣教的一个开始，同时呢有一个洛桑信约的达成，也就是说所有信靠福音的人，信靠圣经的人，他们对整个的信仰有一个表述。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这个议会就是一个 council， 当然它没有形成 creed， 但是呢这个也是所有在他们的信仰中都相信的。因此在十五年之后呢，在1998年的7月份，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举行了第二次的洛桑大会。你可以看到这个大会的举行已经从欧洲来到亚洲。那今年的当时马尼拉结束的时候，也有一个马尼拉的这个 manifesto 的一个宣告，是继承这个洛桑的信约，继续来解释和在当时之后神在这个时代要做什么样的事。那在今年的时候呢，也就是时隔21年之后，在南非的开普敦举行了第三届的洛桑大会，仍然是有这种代表大会的特征的。我可以经历到，就是说不是人随便举手的，是大家有讨论的，然后包括一些他们的神学组已经经过2-3年的时间提出了这个开普敦的承诺，就是 Captain 的 Confession， 这里就是按照上大诫命10个方面来表达我们的信仰。那么后面还有信仰的行动，行动的东西现在还在，然后会放到网上。那这次大会的主题呢叫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就是用了哥林多后书的这段经文。大会用了6天的时间呢，以6个话题，在传统的3个方面，所谓的传统3个方面是什么呢？在洛桑大会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3句话非常重要，就是说需要整体的教会带着整全的福音进入整个的世界。开始讨论，开始分享，开始对话，开始学习。所以前2天呢就是真理与和好，这个对应于什么？整全的福音。3-4天呢会讲整个世界上世上的信仰和整个宣教的优先次序，你可以想想这是对应于整个的世界。最后呢是教会整体的教会需要有诚信正直，同时有一个伙伴的同工来把这个福音从任何地方到任何地方。所以洛桑大会一开始的第一天，就是星期1的时候，就是关于真理的。至于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不谋而合，所以呢在大会上就非常多的人，不同有亚洲来的，比如说中神的院长，然后还有这个 O'Skinnis 美国的一个很著名的护教家，他就会提到到底什么是真理，谁是真理，在多元化的世界里面还能够宣扬绝对的真理吗？这是一个非常不政治正确的事儿，对不对？你想一想，在一个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当你说绝对真理的时候，你一定是树敌的，因为你把自己绝对化了，人人会说你没有包容性，过于傲慢，不宽容，甚至教会的人也说你这样太论断了，甚至呢真理会导致分裂。究竟是不是这样呢？奥斯内斯他自己讲了一个讲题，我建议你们可以听他这个讲道，讲得非常的好，但只有20分钟。他的题目叫归属真理的子民。他在大会发言中呢，他就讲到为何在真理不被世人新的这种潮流中，耶稣基督教会仍然要持守真理的至关重要性。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在约翰福音第10章后面会讲到，因为我们是在跟随什么？那位宣称他自己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的主。我们今天也是在敬拜真理的上帝，他的话语就是真理，他自己是真实的，可以信靠的。那圣灵 是真理的灵。所以 Oscanis 呢，在他的这个讲道里面呢，提出为什么教会要坚持真理的六点，我就很简单说一下。第一个，他说唯有高举真理，才能荣耀真理的上帝。因为这个很有意思哈，因为当我们对真理的持守削弱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对真理的上帝的削弱。第二，唯有高举真理的时候，才能反映我们认识和信靠上帝的过程。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思辨的过程，因着信可以明白，也因着明白更加的信。当我们把真理割裂的时候，我们反映出我们的愚昧，我们的无知。第三，唯有高举真理，才能使人类有最好的发展。这个不光是说我们要在真理做真理的仆人，做真理的辩护者，不光是说上帝的真理要在世界上传扬，也是整个人类的福祉。因为当世界中以谎言占据重要的时候，科学会倒退，人类的生活会倒退，人类的整个的状态会走一个非常可怕的结局。第四，而唯有高举真理，才能促使我们宣告和维护信仰。我们显然是要承认所有的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也就是包括普遍的恩惠得到的真理和普遍起特殊圣经给我们的真理，但是我们仍然有义务和责任要抵抗所有的虚假和假的宗教。第五，他说唯有高举真理，才能够充分抵挡邪恶和虚假。他说当我们没有真理的时候，我们是完全容易被人操纵，容易被人欺骗。对于那些恨恶虚假、关心正义、为人类的尊严和自由、为反对邪恶征战的人来说，真理是绝对必要的，不然你就没有办法跟谎言来做分别。第六，唯有高举真理，才能帮助我们在基督里的成长和生命的转化。因为我们的信仰不光是要传递这个信仰、辩护这个信仰、说解这个信仰，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任务和我们的特权，更是要跟这位在光中也是真光的上帝一同行走，反映出我们正直无伪、灵光照耀的儿女心态。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刚刚听了约翰福音八章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看真理为什么会给人自由，或者从三个方面来回答一个敬拜上帝、真理上帝的人怎么会变成一个真理的子民。首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耶稣给住在真理的人有什么样的应许？住在真理的或者遵守真理的人。第二个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谎言和真理他们对决的场所在哪里？如果谎言要把人掳去，真理要在哪里得胜？第三，我们要看跟随谎言和跟随真理的最后结局。三个方面哈，一个是住在真理得到什么样的应许，谎言和真理在哪里对决，在哪里角力，跟随谎言和遵行都有。先来看住在真理里有什么样的应许。住在真理中有一个很清楚的应许，我们刚刚诗歌也都唱到了，在真理中得自由，能够脱离罪的辖制，获得真自由。就像经文里头一开始的时候，耶稣是知道万人的心的。第三十节正好讲完他一段讲道、一段对白、一段争辩之后，知道万人的心，那些已经信他的人的真的假耶稣是知道的。但是耶稣在这里跟众人对话的时候，他先讲出真理的本质和真相，是带着真理的应许给人的，包括没有相信的人，他给把这样的真理的应许给了人。他希望那些信他的人是真正有得救信心的，是无伪的信心，是跟随他的信心。但是三十节耶稣说了这个话以后，有很多人信他，耶稣就对这些犹太人说了一句很重要的名言，31和32节我们经常会背这句，他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在约翰福音里头讲真理的时候，就是讲上帝的道就是真理， 耶稣的话是真理，说上帝是真实的，是诚实无伪的，说话算数的。这从圣经里如果看真理的时候是这样的。所以你如果注意32节的时候，他有一个递进的，他说认识真理就会导致住在真理里头，最后得到自由。然后这个教训呢跟31节是一个相互解释的，就说这31节讲说遵守他的道就成为真门徒。如果你注意原文的时候，你知道这个遵守的意思呢是 binding， 就是说住。你还记得约翰福音经上说你跟我住在一起，我到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门徒们问他你在哪里的时候，耶稣说你跟我去，然后他们跟耶稣同住。所以这个门徒的生活是一个跟主，不光是一个说你住在一起的。所以耶稣这里就是说对那些已经所谓信的人呢，他有进一步的祝福，就说你要来跟随我，或者你要跟我住在一起，言行要一致，遵守我的道，就是 binding with me。 我说左你不像右的，就这么件事。但是呢非常吃惊的是下面的事情是立了不到的人。真理一说出来，真相一说出来，往往把上帝的真实和人的希望分开了，包括那些所谓已经信上帝的人，对不对？33节他们怎么回答的呢？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刚刚李红军念的时候，你已经听出他的那个嘲讽的味道哈。请问犹太人为什么觉得这句话冒犯他们了？我想首先哈是点到穴道了，对不对？他们当时跳起来原因是因为他们目前的窘境，他们是在罗马的铁蹄下做奴隶的，或者说在罗马之前他们已经有前面四个大的帝国都把他们作为奴隶了，这不管是这从身体的角度来说的。但是我想这个不光是他们，这是他们当时的情况，但是更深更深的，他们一直以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自由人。这件事情上他们认为天然的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和他们的价值受到挑战了，对吧？他们认为虽然我身体被掳，但是我的心灵是自由的。有多少人是这样的？我想李小波可能现在是这样想，他说我心里是自由，他还不是基督徒，他可能认为虽然他被关在监狱里，他认为他是心理自由的。但是我们最后看自由的时候，不一定是从政治的层面来看的。虽然真正的自由会带来在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的改变。他们既认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呢，他们就是当然是上帝的子民，一定什么呢？要领受应许的。因此呢，当耶稣说你们要常常遵守我的道才能获得自由的时候，就相当于对一个人已经认为有的东西对他说你还没有。换句话说，一个哈佛毕业的大学生到这个西门子来工作，然后到李红军手下，李红军说看了他这个简历说你还继续要到这个 UCF 去修四年的 Honor， 你就知道是一个很大的羞辱，你知道吧？我从哈佛毕业，我是正统的亚伯拉罕的后代，结果你到让我要到二流的 UCF， 现在所谓的这个，他们是非常不满的。所以他们自认为有了犹太人的血统就有了自由，到哪里都吃得开，我们是上等的贵族，我们是权贵。你最近如果在网上你看到美国的丑闻，也看到中国的丑闻，一个大学里有一个孩子撞了，开的飞车撞了两个孩子，一大一的学生，结果他说了一句话，我爸叫李刚，就认为要可以逃之夭夭了，别人追他，就他爸就是一个公安局的什么一个官，就是一个刑警大队的队长。你就知道就是说权贵在今天这个社会里践踏自由到什么样的地步，杀了人以后说我爸是李刚，哇，就是你爸如果是胡锦涛奥巴马又怎么样，杀人要偿命的。但是在中国现在不是这样的情况，在美国也越来越糟。对今天来说，如果有一个人对你来挑战，对你们已经受洗信靠耶稣，已经知道自己有救恩，知道耶稣基督里给你们儿子的确据的时候，然后他对你说句话呀，根据你今天做这事儿哈，我对你的了解，我认为你还要继续跟随主，不然的话你很危险，你可能没有永生，你会谦卑的听吗？你还是像犹太人一样火冒三丈，什么？你敢对我牧师说这话 ？OK， 对，你知道耶稣在这里回答的时候，第34节是很诚恳的，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他不是给他们卖关子，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 我知道你们是亚伯兰后代，但是你们要杀我，你容不下我的道，就见证你们不是从父生的，而是从另一个父生的。耶稣很 sharp 的哈，所以耶稣是真正了解什么是真自由的，他也揭示出人类现在的真相。你看到哈，认识真理，住在真理头，得到自由，这是一个很好的应许。要认识真理的第一步，实际是要揭示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在哪里。世人都犯了罪，都成了阶下囚，罪的阶下囚。即便是有圣约应许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如果不悔改，结果也是一样，基督徒也是一样。所以有罪在的奴仆，这里很有意思，这个概念，有罪在的奴仆就不可能跟公义圣洁的主人住在一起。你如果了解这个所谓的奴隶制度的时候，奴隶是跟主不能住，不干净，我就先讲 physically 哈，很不干净，对吧？所以主人是住在上房的，如果按中国的这个四合院的时候住上房，然后柴火房啊什么那是仆人住的，儿子住哪里的，这里讲得很清楚。你如果有中国这个旧中国的概念，儿子肯定是跟老爸住在一起的，因为他有那个身份，有那个洁净的地位。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这样说，他说跟儿子就能有自由。我知道今天多少的人向往自由，如果说在20多年以前，或者说应该说自由大概都是西方的概念，但是今天的中国的年轻人都在说自由，但是我们向往的自由是不是圣经里说的自由呢？我们想的自由大概都是西方的 libertarian， 就是说我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的自由，这是今天所有的人都向往的，这个不是圣经中讲的自由，包括民主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当我们中国大陆的百姓看到一个崛起的中国，我这次去洛桑，有一个出来了四个中国，出来四个人，其中一个人见到越南的代表的时候，他眼泪就流下来。他是经过香港出来的，然后他说越南是我们中国人的小弟哈，我们经济改革他也改革，我们怎么改的，结果越南的教会可以自由的出来参加这样的基督教大会，结果呢我们就不行，而且这种谎言到了一种地步，我告诉你都吃惊，南非政府竟然破天荒的在所有参加的大会的代表上面盖了一个章子，这个是一个新的 visa。 你知道你到美国来的话，你如果 F1 就 F1 visa， 不会告诉你去 UCF 对吧，也不会告诉你是什么样，他上面盖了一个章子说是参加洛桑大会，也就是说所有200多个人虽然给了你自由，同时也告诉说你这个自由是有一个 mark，所以不需要政府有名单，所有的人出来，无论你是加深教会、三字教会的，都挡在外面。所以这个中国政府的问题，整个历史都是这样，权贵都是这样生活的。所以但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相信中国在经济改变的同时，很多人希望有政治改革，也是包括胡锦涛和他的这个宰相，这个叫什么来着啊，温家宝也说哈，所以要的确如果有言论自由的话呢，也可能是对抑制中国腐败，促进中国进步的一个方式，不能一个国家这方面强盛，另一个根本不像一个大国。那么在这种时候呢，每个人都会觉得说一个民主的政治要比专制好，我也承认，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更深更大的枷锁，就是罪和死亡，不然的话我们就会从一个枷锁进入另一个枷锁，从一个环子套到另一个环子，我们人类是整个陷在罪里。不仅如此，我们还有一个跟犹太人一样的处境，就是我们都被谎言俘虏了。谎言俘虏了，你看这里说到，你们所行的是你们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天生说谎是人的特点，一旦真相显明的时候，我们都不喜欢谎言被戳穿，因此黑暗就要来把真光除掉。所以耶稣说，你们小时真理下我的道。但是什么是好消息呢？你看这里他说，从仆人变成自由人的好消息，就是在上帝的家中，上帝的独生子，他有权住在上帝的家中，却为了解救深陷困境最终的人类，为奴的人类，从天上来，甘愿成为一个仆人的形象，用哥林多后书说，成了最深的形象，为了一切愿意信靠的 获得真正的自由，来到这个世间，这个儿子做了一个交换。所以说听明白这句话，36节说，若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是这个原因。奴仆是没有办法，除非儿子把他自由的权柄给了他们。所以听明白这个真自由的道理的人，就同时也承认人类都是浮在谎言和罪恶里，只有圣子耶稣基督是给我们真自由的人。人类的自由绝对不是解放军给的，共产党给的，社会主义给的，也不是民主中国，也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民主党和共和党能给的，只有耶稣能给的。真自由绝对只有从上帝那里来的。如果你听听美国的自由，已经跟原来的自由差很远了。现在的竞选跟我20年以前来美国听竞选是不一样。你如果听现在的中期选举，那个我们在说好，因为我是公民，对不起啊，我就做点公民的教育哈。有个叫 Scott 的人，然后在广告里说，就是说 Don't vote for Scott. According to my record, Scott should be in jail. 就是你我就是很难想象，就是这种夸大哈，你就知道这种成分到底这个广告有多大的用处。但是人已经很习惯夸大，因为人夸大以后就被 stimulate 哈，就觉得很刺激。如果蓝族人认识真理，是罪是谎言的话，究竟这个谎言和真理对接的场所在哪里？我们从下面的对话中可以发现，这是我们在那里头要靠真理得胜的地方。因为这个决战的场所其实是所有的创造领域，不过在这段经文里特别指的外在的言行和内心的世界。谎言和真理的对决之处发生在外部的言行和内心的愿望里面。请问真理的对立面是错误吗？真理的对立面是什么？如果看这段经文，真理的对立面，对，是虚谎，是谎言，是 liar， 错误。因为我们打惯 true or false， 以为就是说那个 false 就是 wrong 哈，但是真 true or false 按英文的时候呢，是对的， true or false 是谎言和真理，但中文翻译可能是对错，就以为真理是对，然后那时候，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提到谎言和真理的时候，实际你可以罗列很多很多的对立面：仁爱和仇恨，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美与丑。究竟他们来源怎么样呢？犹太人这里坚持自己是正，来于亚伯拉罕的后代，说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你注意到耶稣跟这些人的对话中，似乎好像是提到两个源头，对不对？一个是说谎之父，就是魔鬼；另一个是天父，基督的父。这里到底是不是在耶稣在讲说，有一个中国的阴阳，从一开始就有，永远就有了？如果根据圣经，不是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所以你看约翰福音的一开始说，上帝自己是永恒的道，耶稣基督是永恒的道，来到人间来表明人间被魔鬼掌管之后的虚谎。所以这里不是一个简单的阴阳或者永恒中的好坏的决斗，因为他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魔鬼。其实在旧约里头有时候隐约提到，讲到他最初被造是光明的天使，最后堕落成为魔鬼，恶是从他起的。所以耶稣就说到，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父。不是上帝造他是说谎的，是他起初。这意思讲什么？请注意，是在讲伊甸园的事。起初在圣经里的，有的时候讲的是在创造万物之先，有的时候这里起初是讲魔鬼在伊甸园中化妆成蛇，以谎言说你吃了以后必不死，结果谁死了？亚当和他的太太死了，和他的后裔死了。所以这里讲起初他就是杀人的，不守上帝真道的，不守约的。上帝让他造天使的时候是来敬拜神，结果他不守约，他自己要神同等，与神同等，这就是魔鬼的结果。所以所有亚当夏娃的后代都被罪所杀戮，这是我们今天的光景。这是为什么耶稣这样说，感谢神，有一个唯一绝对永恒无限的创造者、救赎者和审判者，魔鬼不是。所以当谎言进入世界之后，上帝所做的事是什么呢？就是不断的差遣他的先知、他的君王、祭司来带人归向真理，尤其是先知不断的差遣。到了最后，希伯来书怎么说？说在末后的日子就差了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 所以今天耶稣基督是那个最后的先知，来晓谕真理和揭示真理的。所以因此，当我们来说什么是真理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妥协，说我们不知道真理。我们虽然不能够解说完全的真理，但是我们一定要持守耶稣基督所说的，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是在任何一件事情上跟所有的其他宗教、其他的问题、价值观对话的时候，基督徒一定要有一个前提，是谦卑，但是承认我们是知道谁是真理的。不然的话，我们就是说我们都不知道，看上去真谦卑，实际是虚谎。意思说，如果我在这里不承认我是天父所差来的，我就在说谎。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没有真理，基督徒是在说谎的。你要明白这个很危险，很危险。因此在这个里头，在信仰对话多元的环境中，圣经里讲过，宽门总是大的，向所有的门敞开，通罗马，信哪个上帝没有关系，信哪个神没关系，真理是相对的，对你可能有用，对你一个群体有用。你还记得有一些长辈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妈就这样，她说有在美国信主不错，这个环境都很好，但是中国就不这样。换句话说呢，中国不是耶稣基督的土地，美国是的。也就是说，第一群人所谓的美国人是的，但如果你看整个宗教历史，并非如此。这个宗教或者这个真正的信仰是从这个中东开始的，并不是西方的真理。所以耶稣这里一点不含糊指出真理的独一性。他说，因为我本出于神，也是从神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的，乃是差我来的。耶稣是真理的先知。但注意这里我想讲两点，耶稣怎么样戳穿谎言，怎么样指出人心的问题，他提出两个事情。就是当真理和谎言对决的时候，他在了真理的角度，他要指出两件事，一个是他们言行不一，第一个他，第二个是他们心中虚妄。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的事，但是我告诉你们，却要杀我，你们所行的是你们的父所行的事。如果你口称你是正统，是亚伯拉罕的孩子，请你告诉我，你跟亚伯拉罕怎么不一样。亚伯拉罕可是个义人，他为索多玛一个堕落的地方说，有十个人上帝你灭不灭，就如果只有十个义人，然后上帝说，如果有十个义人我都不灭。亚伯拉罕是这样的一个守约者，热爱真理，但是这些没有。所以当真理来了，耶稣说，你们并不是向真理来投诚，反而呢要抹杀真理，胆子够大。请问今天在座的人，在我们的整个的公众生活圈子里，还是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圈子里，就是无论政治、经济、体育、教育，或者个人家庭，我们都能看到多少受魔鬼诱惑以后，人类败坏以后，自己在最终我们活在谎言中的事实。我说个笑话，如果上帝让我们在我们的心脏上或者在我们头脑中装一个起搏器，就是一个全能的测谎器，当我们说一句谎话，这个就叫一叫，我不知道今天世界会怎么样叫嚣吧哈。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这个是一个心脏的起搏器，每说一句谎话，这个跳快一点，有多少人今天还活着？咱们从小到大，从偷吃妈妈给我们的苹果，然后撒个谎说没有，没吃，不知道谁吃的，肯定是我弟干的啊。从这样开始，我们到今天大概都坐不在这儿了哈。就是你知道，谎言是跟伴随着人类成长的。如果言行不一的结果，我们现在是没看到。你就看看我们最熟悉的科学中有多少作假的。我最近看一篇文章，我 forward 给我们一些教授，就讲中国大学这20多年的进展，但是也有一个很大的悲哀，因为中国都在想，中国也许从中国本土有一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但是这绝对不是用光用钱能堆起来的。中国的大学可能将来会有进步，但是呢，如果有作假的，这很可怕。包括牛津的大学，我们说吗？就是这个 Hawkins 说吗？他的理论已经发现上帝不需要上帝创造的，这是一个谎言呐、啊，胆子很大哈，因为他的公式里头不需要上帝，需要的时候放进去，不需要就拿出来，不承认上帝是造物主，是拯救者，是审判者，这是一个谎言。最近有一个调查很有意思，我在 NPR 听到，他说哈，一个调查是结果很清楚的，就是一些有宗教信仰的人，他并没讲什么样的信仰，人呢生活比较快乐，比较满足，然后远远高于没有信仰的人。 然后呢，你听他的结论很有意思，这是一个事实哈。然后你看这个人怎么回答，他说他这个发现者认为这个关系不是因为信仰导致这些人快乐和满足向上，他说因为这些人天生快乐满足，所以他们信仰。你说人多么的 twist。 好，请问我们自己是不是经常陷入言行不一？常常你想过你陷入这种境况的原因吗？如果当神的话揭示出我们说谎的时候，你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第二部分，他说犹太人有一些不信他的，他们心里是被私欲控制的，他们就开始攻击耶稣了。你注意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这位父就是神。你看，当人的心不接受真理的时候，谎言之父占据的时候，不仅是导致言行不一，而且是行魔鬼的欲望，抵挡真理。人不光是一个谎言，人心不光是谎言偶像的制造工厂，也是不同意识形态的发展地。我们本来应该做上帝的先知，发现上帝的创造，赞美他，但是不知不觉认贼作父。你看看，想想我的领域中多少的真理中掺了假，就已经不再是真理了。所以路加福音说了一段话很重要，也是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他说出来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发出的善，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这是当时犹太人的问题，他们已经占据了父，他们的说谎的父占据，所以他们就控告耶稣是私生子。请问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是被一些私欲锁住？你也想过导致你这种私欲的原因吗？当神的话光照你，看见你的私欲的时候，你采取什么样的办法？你有过心里存的善所发出的那种甘甜吗？我相信我们都有过。这里警告我们，我将真理告诉你不信的时候，是因为你们不出于神。但是好消息在哪里？47节，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注意，这好消息不光是这样的，关键是耶稣基督，他说耶稣是唯一心中没有诡诈的，对不对？很多圣经说他口中没有诡诈，以赛亚书这样说他，魔鬼每一次试探他，他都是靠着真理上帝的话胜过的。他是那位完美的出于神也一定听从神的话的人。伊甸中亚当夏娃因为被谎言迷惑失败了，耶稣在旷野里在受谎言试探的时候，他靠上帝的话，靠着真理胜过。这是我们今天的盼望，这是今天的福音。你愿意在真理和谎言的对决中，无论是在内心愿意靠这个从来没有虚假的耶稣基督，他所做成的功劳来去抵制谎言吗？你愿意把真理显明出来吗？你愿意让真理满足你的心吗？耶稣不光告诫人寻求真理，让我们寻求上帝的话语得到应许，从罪的捆绑中得到真自由。耶稣也不仅仅是是真理和谎言的对决的场所，在我们的言行举止中，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最后耶稣还向人怜悯的，但是又是坚决的宣告，跟随谎言的结局是什么？跟随真理的结局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一个是接受公义的审判，另一个是接受永生的喜乐。我们刚刚唱诗唱到这个喜乐，你看跟随谎言的时候，就意味着谎言攻击真理，要消灭真理，来自己一个假的安全。不按的真理演说的时候，他们就更加亵渎耶稣基督了。不光说是你是毒什么，继续往下看，不光说耶稣是，他说你是什么被鬼附的，原来说你是私生子，现在你说的这个话呢已经胡言乱语了，所以我说你是鬼附身的。所以当耶稣接下来再说出他的永恒性和超越性的时候，他们更加不听了。因为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这句话如果原文你看就是 I am， 在亚伯拉罕之前我就是，也就是说耶稣在这里宣称他是上帝。因此这些人最后要拿石头打死他。他们听明白了，他们不是没有听明白，他们是真正听明白了，要把真理杀掉。所以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死了，你口气这么大，难道你比亚伯拉罕还大吗？所以当人心 拒绝真理，继续在谎言走的时候，最后的一些结果就是真相大白的时候，接受真理的审判，让他们和说谎之父永远在一起，永远活在谎言中。我认为这是最公正的裁决。今天没有一个人完全在谎言中，这是上帝的恩典。但今天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今天全部在谎言中生活是怎么样的？李红军说今天请客吃饭，我们去还是不去？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对啊。感谢主他很少说谎哈。但是跟随主的人，跟随真理的人，就意味着永生和喜乐。耶稣这里说了，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给我得荣耀的。这个前提，得到永生和喜乐的一个跟随上帝的人，必定是不求自己荣耀，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所以这样的时候，耶稣在对这些人有两个特别的应许，一个是永生，还有一个就是快乐。你看，我实在告诉你，人若遵守我的道，永远不见死，因为他的道就是生命。还有他说，因为真理要有快乐。我感谢主，我觉得我们教会是越来越喜欢真理的。有人说你讲到慢短一点，然后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多的听主人学，我觉得很好。我要短一点，好，我马上快要结束了。你看，想耶稣这里讲了一句话，我认识他也遵行他的道，是讲他自己。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看见了就快乐。哎，这件事情我原来从来没想跟将来的结局有关系的。我在昨天读的时候就说，哎，这很有意思。你如果注意江 Piper 这个人，这次也去了大会，然后很多中国人喜欢他，都是义务的翻译了他很多的讲道的文章。如果你们喜欢听这个基督徒的快乐主义哈，可以来听 Piper 哈。那他这个 Piper 里头有个中文网站叫可慕神 .org， 英文就是 Design God， 然后你 slash Chinese 就看到所有的一些讲章，每个星期都有新的翻译，全都是义务翻译的。他在他的很多的这个讲章里头都有，无论传福音、讲圣经、传道、祷告、金钱、婚姻、爱、敬拜、转生，他都是讲一些东西很有意思。他说在讲传福音的时候，他说基督教的快乐战斗的口号；他讲圣经的时候说点燃基督教快乐主义的火焰；祷告的时候说基督教快乐的力量；婚姻的时候他说快乐的组合；金钱的时候他说快乐的金钱观，快乐的消费观哈。他说爱呢是快乐的追求观，然后敬拜呢是快乐主义的盛宴。他说转向基督呢，就知道应该是怎么样造就一个快乐，只有跟随主的时候得到那个真实的快乐。最后他说上帝的快乐呢，基督教是基督教快乐的根基，就是 Joy of the Lord is our strength， 还记得吗？我们有时候不太注意从这个快乐的角度或者那个喜乐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信仰。人生有开始有过程，我们都看过 Pinocchio 对吧？你们多少看过这个木偶奇遇记，这个故事很像一个基督徒，就看到这些东西哈。他小造出来是一个木偶，对不对？然后他的 master 就向他希望这个人这个小木偶有生命，然后他就许了一个愿，然后蓝精子就来了，说如果这个小木偶，我现在给他一段暂时的生命，如果他将来能够证明他是个勇敢的不自我中心的，那我就给他永远的生命。不过这个木偶没有良心，所以派了一个 Gemini 做他的良心，他就出去了。然后这个主人Gabby 很高兴就把他放了。你大家都知道故事哈，鼻子长的啊，或者他被人诱惑啊，所以他整个在追寻他的人生路线中多次被谎言被诱惑，最危险的一次那坏孩子说谎到了一个地步，最后成什么呢？成驴了，对吧？他一发现不对变一半哈，然后就回到家了，对吧？这是他最危险的地方。然后在岛中有很多，你们看过这个故事对不对？你们有孩子的人一定是跟你孩子去看这个 Pinocchio 对吧？你在这里头有没有看到他最后的改变？当他良心发现他听 Gemini 对他说的时候，他就悔改回家了。回到家发现他的父亲就到他的主不在了，因此呢，然后呢，这个蓝精子告诉他说呢，是因为他救你被魔王抓走了，蟒蛇抓走了，所以他就回过头来就去救他的主人。在救主人的过程中，最后关头牺牲自己，主人和他的这些小动物都活了。所以当结束的时候，人都非常悲哀的时候，蓝精子出现说，你最后证明你从一个私心接受谎言的人，最后 变成了一个没有说谎的人，真正有生命的人。我们人生有的时候很像我们乒乓球，生下来的时候当然是在这个世界中，但是经过一个良知，就是真理的良知，在我们心中到一个地步显明的时候，我们就回过头来来跟随真理，成为一个真真无私的人，让我们成为回到真理和谎言的战场的时候，靠着真理，不是靠着自己，来传扬真理，揭穿谎言，捍卫真理，生命被真理改变，成为真理的自由见证人。真理的对面不是错误，真理的对面是谎言。基督的门徒一定要住在里头的真理，带给我们真自由，带给我们喜爱真理，内外一致的跟随真理，将来一定有一个永生的盼望，永生和喜乐。而反过来的是被谎言弄瞎了眼睛，封住耳朵，听不见上帝真道的人，结局是在审判中的。正如奥斯根尼斯在第三届大会开始的时候呼吁当时所有的 congressman， 我在这里也用他的话稍微一些改动来呼吁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我们福音信仰不是真的，即使全世界的人都相信，它仍然是假的；如果我们的福音信仰是真的，即便是全世界的人都反对，它仍然是真的。因此愿对真理有确信的人，愿让真理有确信的人都能够环绕在真理里面。我们福音信仰的基督徒，我们是称为什么？好消息的子民，对不对？我们不只是相信真理，我们也不只是宣告和我们认识真理，我们也不只是寻求来维护真理，我们是敬拜真理的上帝，他的灵就是真理的圣灵，他的话语就是真理，他的福音就是真道，而且他的独生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因此我们要一同谦卑的，但是坚决的委身对真理的主说，我们愿意你来改变我们，成为真理的自由子民。我们从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思想真理和谎言。主，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解救我们，让我们脱离虚妄，成为一个讲真话、活在真实世界中、真实无伪的人。感恩祷告，奉主的名，阿门。